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平西老王狄青狄冬美见到鲁慧一表人才，要把鲁慧留在我治下当一个参军，问这鲁慧是不是同意。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鲁慧听到此言，大人呐，这件事万万不能。这句话说出来，让狄青老王爷深表意外。这昌七心想：嘿，鲁慧呀、啊，鲁慧，大哥你是疯了吧？这事打着灯笼，全都没地方找。就听鲁慧说：哎，我的父母啊，死别生离。对呀、啊，他爹死了，他娘啊，现在生死也不知道。我呀，心里边十分悲痛，我心入朝为官。狄老王爷听至此处，看了看鲁慧。鲁慧啊，要说你佛志已满，就是你守孝的年限已经到了，你年纪轻轻，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就应该奋出功名，将来光明声显父母，我看你不必推辞。老王爷几句话说出来，那就等于拍了板了，吩咐左右把参军的官带给鲁生换了。鲁慧呀、啊、可不敢再推辞，只得从命。鲁慧把参军的这衣服换完了，要说老王爷是真高兴，也是为国求贤。狄老王爷那是大宋国朝的忠臣，吩咐摆下宴席，鲁慧还有啊昌七两人团团围坐，在这推杯换盏喝上酒了。也是老王爷一日器重昌七，另外呀、啊、也看着鲁慧颇为顺眼，老头子挺高兴。在酒席宴前呢，老王爷就问起鲁慧的婚事，昌七就把自己如何想把自己姑娘月仙呢学给鲁慧的事儿跟老王爷讲了。老王爷闻听此言非常高兴，哈哈，要说这乃是天作之合，鲁慧如果不千里迢迢由打河北霸中来到柳州扶他父亲的灵柩，怎能和你相遇？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鲁慧一听老王爷要做主，就把自己的忧虑啊讲说了一遍，说是我父亲不在了，我母亲还在，男女之事应该呀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老王爷笑了，一看这孩子知书达理。老王爷瞧着鲁慧，鲁慧呀、啊、你也不必如此，要说你在昌七的府城夜连住了五年了，和昌七又是同乡，现在你爹不在人世，你母亲远在霸州，要说这媒妁之言，我看我呀给你做个媒人，你也看怎么样啊？鲁慧一听，得，这事儿不能推辞啊，大人。那是我的求之不得，嗯，没说之言有了， 要说父母之命，这事儿好办，我呀就代替你的父母应了此事，你看如何？老王爷把这话说完了以后，老王爷大包大揽。为什么这么做呀？一是老王爷喜欢鲁慧，再者一说那昌妻也是他心腹之人，老把这事儿给定下了。鲁慧还想推辞，但是转面一想不可定，一来是昌妻对自己有厚恩，再者一说又蒙狄公圣意，三一来呀，在这昌妻的府上也见过小姐月仙，也知道小姐月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文采又好，值得应允。当时昌妻高兴，老王爷也高兴。老王爷看了看鲁慧，也身边可有像样的东西，拿出来作为聘物。鲁慧啊摇打身边取出象牙环一枚，往前的一递，这昌妻接在手中。昌妻看这就算人家给了信物了，那自己代替自己的姑娘月仙呢也得给点东西，一看身上啊带着什么呢，有这么一块翡翠玉猫坠，把这个东西给了这卢辉，这件事就算定下来，并且说好了等到把鲁强的灵柩扶回霸州以后，两人呢就举行啊新婚大礼。鲁慧当天呢就要住在狄公的府上，这昌妻呢赶奔自己的公馆，到公馆那儿得审问，把奴志高手下这些降将也好，那降兵也好，全都抓了不少，一一审问，是该放的放，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这是平西老王狄青交给昌妻的任务，昌妻回去如何办理咱不提。等到了第二天，平西老王狄青狄冬美把鲁慧叫到跟前，老王爷还真喜欢这鲁慧。这鲁慧呀问这狄公如何把这奴志高给平，奴志高是生是死。狄公闻听此言，哈哈哈哈，聂贼手下的人马几乎全军让我们抓了个正着，恶贼的首领奴志高却军事所报，这个奸贼自投山涧溺水而亡，听说啊他的尸首已经腐烂不可辨认，旁边啊找到他所穿的金甲，以金甲为凭，我估计啊那奴志高大概是死了。罗慧闻听此言沉吟半晌，王爷却约声看来，我看此贼恐怕未死，他用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兴许他跑了。狄青狄冬美听得这，参军呢我觉得你说的也甚是有理，如果仅凭着盔甲断定恶贼已死，证据尚且不足，不过就算这恶贼没死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他手下的将官战败伤亡 已经所剩无几，我想他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被闻听此言，我说王爷，你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要说奴志高乃是贼头，他回去以后煽动那些个刁民东山再起，到那时您还得是枉费心机。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必须把那奴志高捉拿归案。老王爷听完这话，觉得鲁爷这话说的颇有道理。参军呐、啊，那你说如何捉拿这奴志高？王爷，我听说奴志高这贼头在云南大理府，我想兴许他逃至大理，小聚诸门，在以此作乱，把匪首奴志高把他呀给杀了，把这贼头一除了，也就绝了后患。狄老王爷和这鲁慧呀、啊、正商议的时候，有打外边噔噔噔噔噔走进个差人来。王爷，有团练使昌奇求见于您，他呀有要务事相禀。狄青啊点了点头，哦，让他进来。时间不大，这昌奇由哪外边进来，一看这昌奇呀、啊、这脸上有点高兴的颜色，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这话确实不假，人的喜怒哀乐各种心情往往都溢于言表。狄青啊看完了以后，长奇啊，你见我所谓何事、啊、大人呢、啊、现在出了一桩奇事，您让我审问奴志高手下这些降兵降将，包括他们所抓去的那些人。在审问期间出了一件怪事，也说出了怪事。狄青看了看昌奇，团练使有话只管讲，出了什么怪事？在我审问过程中，有一人他自称啊是广西上林县的知县，姓鲁明祥啊。啊，狄青听到这儿当时心里也是一愣，旁边鲁慧嘴张的老大啊，我爹没死不成？鲁慧可就站起来了，他比别人啊都紧张。这时狄青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大人，我这一问，此人说他呀就是鲁祥，前些时在柳州曾经死了一位，身上携带赶奔上林县上任的公文。那个人不是鲁祥，是他的家人沈忠。他带着沈忠还有上林县这些接差的人呢，赶奔广西上任，没成想半路途当中出了事儿了。约沈忠年轻又会武艺，所以啊这文凭录引带在他的身上，在柳州被杀了。那是沈忠，不是鲁祥。当时我听完了以后也不知是真是假，又问和他同行的广西 接着鲁乡之人，他们说千真万确。一时之间呢，我也没了主意。要说我昌西和鲁乡乃是同乡，同安乡可是同乡，我们从来没见过面。虽然这事儿我也不知是真是假，特此禀告大人。狄夜清啊，听完了以后，狄夜清笑了，哈哈哈哈。哎呀，这事儿好办，要想判定此人是不是鲁乡，这是狄夜清用手一指，那就是鲁慧。鲁慧是他亲儿子，能不认识吗？昌西点了点头，我也正是此意。不光如此，那个鲁祥他还说了，他见您有要事相禀，非见您才能演讲。要这样的话，鲁祥现在何处？跟我一同来的，让他进来。有差人出去，时间不大，在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人忘李这么一走啊，鲁祥往里走，他倒没什么，和鲁慧瞧着一清二楚。哎呦，这不是我爹是谁？当时鲁慧也没管这狄公在这，昌西啊在这，往前紧跑了两步，扑通一声就跪在鲁祥的面前。爹呀，爹，我是鲁慧。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啊，使进来这个人呢，当时啊不知所措，那仔细瞧了瞧，跪在地下直哎呀，儿啊，你是鲁慧，你怎么来到此处？鲁慧简简单单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鲁慧的一哭一喊，那不用说了，这个主就是这鲁祥，以前敢奔上林县死在柳州那个，确实是神忠。狄青啊，把鲁祥换过来，你也就是上林县上任的鲁祥啊。大人，我是鲁祥。要这样的话，我问你，死的是神忠啊？是神忠。那你说要见我有要事相禀，有什么要事只管讲来。大人呢，您呐在山涧之侧得了农志高的盔甲，以为农志高死了，是臣被水所俘。您呐这事可想错了，那农志高不但没死，他呀领着拜参人马拜到大理，到那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蛊惑众人，将东山再起。您个千千万万不要受此蒙蔽。狄青啊，听这词，鲁祥啊，你说这话可有证据？大人呢，要说贼首农志高，他呀往往抓住一些个俘虏，或者抓住一些个当官的，只要粗通文墨啊，知道礼仪之人，那农志高必要重用。想我鲁祥乃是朝廷的命官，我岂能听从农志高呢？因此我这隐姓埋名，我可没报的真名实姓，我也没露出我懂文懂武这点事儿，所以他们不知道我混在贼兵里边。最后大人这一来， 把他们也杀得七零八落，逃的逃，跑的跑，哎，被俘虏的俘虏。我听那些降兵降将说，说农志高啊没死，现在已经拜他人马赶奔大理，一托东山再起。大人呐、啊，您就应该遣这向楼关，派一支精锐之师追赶农志高，把他贼巢给他端了，把此人拿货移除，后患。